好，我们继续早上的哈，也就是在这个928页哈，最后一行这边，前面是旧道理破，现在呢是指示破啊。那么指示破里面呢，再分成破过去事件，还有破未来事件啊。破过去事件是15到20，然后呢21到29是破未来事件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就过去式破事件，再分成旧即事破跟旧道理破。先讲旧即事破，这是15到18，那么19、20旧道理破。这个旧即事破15到18呢，就分成四首。15是破常啊，16是破这个无常，然后17是常无常，同时两边。18呢就破非常非无常啊。所以上午是讲到这个第18首啊。在931页这边他说，如果常即无常可以成立的话，才有所谓的非常非无常。那如果常无常都没办法成立了，那怎么会有相对的非常非无常呢？啊，那么931的最后五行这边讲到这个补蓄意啊，他说这个等于类似这种观念。他说你看这个素人即观察意，名补蓄意，天灭于前，后人补处，此同第二句意。第二句应该呢就是无常啊，然后第三句呢就是呢常即无常，第三句。所以他下面就想说，开善讲的是转变序，这有二例啊，前举体灭不做人，这是无常，还有一个不灭的转变做后人。也就是说在这种转变当中有两个，一个是举体灭，一个呢是不灭可以转变的，这样的话呢就是常 and 无常啊，常即无常，两个放在一起，然后这个相当于第三句。那这个观念呢在之前就提过啊，请看548页哦，548页的第8行，诚实论师呢他说他们不接受这种观念。诚实论师接受什么观念？就是这个，当前念时有其两力，第一个有因灭力，第二个有因转力。因灭就灭掉了，因转就可以自转，所以你看因灭力自灭，因转力自转，所以具体灭具体转同时进行啊、哦，这就是诚实论师的。所以后面呢548的后面的几行就问，就破他，就问他啊、哦，他说呢从事到想啊，那么到底接续不接续啊，所以这个呢我们讨论过了。回到931，所以他这边呢就讲到这个常无常，如果是开善啊诚实论中里面的开善师呢，他就定义这个就类似这边要破的常和无常同时在一起啊。那前面那个光宅的补序就类似呢无常啊，所以这个都是呢不能成立的啊。那么932，复次今生死无始，事亦不染，何以故？接下来的第2行啊，他说用前第3句破第4句。我觉得这句话呢不能摆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段话生死无始事亦不然是接着第19首， 而这两行其实是用在解释呢931的最后两行的长行的论诵，或者是呢你把它摆在长行的前面，整个呢18首的寄诵也可以。总之呢，他是讲完这个第二句第三句接着讲第四句，所以才会说用前第三句破第四句。如果常和无常不能成立，那怎么能够成立非常非无常呢？所以才会说用前第三句破第四句，根本不是在解释第392页的第一行这个，因为392页第一行是要延续着下面的那一段了，所以摆错位置了。那以外然见前第三句过，第三句有过失，便欲会之为一，所以更真故非常，以更真故，以更真故，所以非常，犹在故非无常，所以呢，非常非无常。现在呢，这一首寄诵上半繁叠前二句不成，下半就说那第四句也不能成。所以这两行的确是应该摆在前面，然后才整个这个即事破就结束，接着呢就道理破。所以呢就道理破呢就是破无始，今生死无始，破无始哦，不是确定无始哦。为什么？你看四义不然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段是就道理破？你再对照前面929页，929页的第二行他才会说从事项上来破呢是旧末破。如果从道理上来讲，生死无死这个是根本上来破，所以才会说这两个是本末一双。你说生死无死不是佛法的基本道理吗？连中论这个，中论连这个也要破，四义不然，为什么呢？所以才要说从道理根本无始来破。回到932，所以何以故19首跟20首就是在破它。那这两个破法呢，那这边你看破，如果19首是破无始便无有常义，那20呢是举无常立破后三句。所以932的第五行你看生第二周就根本破于事件，然后呢倒数第五行这边旧文为二，初破无始便无有常义，就是第19首。第二季就是第20首，以无常故立破后之三句。所以他科判是写在这里。那我们把这两个跟长行都把它念完齁。19首，法若定有来即定有去者，生死则无始而实无此事。常行，法若决定有所从来有所从去者，生死则因无始。是法以智慧推求，不得有所从来有所从去，是故生死无始，世事不然。复次，今若无有常，云何有无常？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，所以才说立破后三句。若尔者常行，若尔者以智慧推求无法可得常者，谁当有无常？因常有无常故。若二俱无者，云何有亦有常亦无常？若无有常无常，云何有非有常非无常？因亦有常亦无常故，有非有常非无常，是故依止过去式常等四句不可得。所以这个地方后面那个呢只是文字上你只要断句看懂了就好了，现在就是最根本的这个，为什么连生死无始也不可以？寄诵一开始就说法如果有来有去，那你可以说它是无始， 法如果呢以智慧推求，没有来没有去，你怎么能够说它无始呢？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了，到底它无始是怎么定义的？所以我们要先看基藏大师的注解932的第五行，他说佛为声闻人令厌离生死，故说生死长远无始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所以无始劫来我们都在生死轮回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你这么久来都搞这件事情，所以要我们厌离生死，所以佛才会说生死长远无始。而禀教不了者，没听懂佛的意思的，听到过去是无始，就是哦，那个是常态啊，变位是常，从无始以前来都是这样，所以故今破之，原来他的无始是这样的定义，怪不得要去破它。另外呢，他引用诚实论师的两个法师跟地论师的法师，也都在解释那个无始是怎么解释的啊，等于呢也有一点类似这种观念。第一，光宅法师讲的众生无头，般若无底，何处有始？我第一次看了奇怪，为什么众生无头？就是没有开始啦。众生什么时候开始轮回？你找不到开始了。然后呢，般若无底，无穷无尽啊，般若之深啊，深到无穷无尽啊，所以呢都不能讲它有开始。开善法师讲说呢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开始在无明之前，始于无明初念而言无始者，无复始于此者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前面的了，最前面的就是无始，无明初念。所以这样子一来，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，这样的解释都很有点奇怪啊，众生无头，那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还是不免会问，没有一个开始，它怎么来？那凭空而来吗？所以这样的解释无始，我们还是会有疑问。后面这个始于无明初念，那我们接着就会问，那请问无明初念怎么来的？再也不能够比它更开始的。所以这样的解释呢，都是呢会带来这些疑问。所以他为什么引用这个？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破它的原因。这种解释都没有办法让人家完全能够理解跟接受，而却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去解释佛说的无始，虽然有益于佛为小圣人讲的生死已经长远，你要找开始找不到头了，更进一步一点的了，比较高明一点了，但是还是有漏洞。那地论师呢，实地论、实地经论的某一些法师也这样解释：生死无始，生死是虚妄的。那这个虚妄的、无始的虚妄的生死怎么来的？为真起妄。所以这个妄是依着真而起的妄，只是为真而起妄。所以真，你不能讲它有什么开始，所以妄。也不能讲它有什么开始，此妄与真同年，同一个年纪，所以真即无始，妄亦复然。有哦，有人解释起信论，依着本觉而有不觉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、哦，本来是起信论是这样。但是要问说，那不觉怎么来的？无始、哦、所以本觉如果常住，不觉本来也是常住，但是不同在哪里？本觉的常住是实在的常住，不觉是因为依真而起妄而有的不觉，所以这种解释就会有漏洞，就会有弊病。哦，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无始，真就可以真的常住，那妄为什么就不一样，就可以有生有灭？所以这种解释有时候是在文字上 就未免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疑惑疑惑，哦，那到底这个无始要怎么解释？没有真正的开始过，从来没有真的开始过，但是凡夫颠倒妄想，以为或者是一定要追求有一个开始，所以才会造成了这种虚妄的生死轮回。当你了解到如果不觉本无，而依真才起来的，依本觉而有的，那么本觉本有其实也就是无生，说它本有只是呢，对比我们凡夫颠倒状况之下，说它本来没有现在有了，然后呢对比这个有生有灭去讲一个本有，实际上本觉是无生。所以为什么说最后一定要了解一切法无生，无生法忍，真的忘的都是方便说法。所以当你悟到一切法本来无生，从来没有真的开始过，也没有真的的生灭可得，也没有真的来去可得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始。中论这一段就是在破这个。如果你对无始的认知是像前面所讲的那几种，就是这边要破的，就是这边要破的无始。所以长行文才会说，法若决定有，如果一定有来有去，那生死呢就可以追它的源头，对不对？有生有死嘛，有来有去，那你才可以追它的源头。但因为太久远了，找不到源头，然后给一个名词之后，这个叫做无始。所以实际上佛是为了对治我们众生的妄想颠倒，方便立一个有始无始做一个对比的说法，有开始或者是没有开始，有无相对的。现在呢，没有来去可得，用智慧去观察的时候，一切法本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，那哪有死无死、有死无死的东西呢？都不可得。哦，有来去你才能找到源头啊！现在没有来去了，你如何去找它的源头呢？哦，所以智慧推求不得有所从来、有所从去，是故无死世事不然，生死无死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就了解他的无始的定义，其实是对着小圣人去讲的这种啊，所以我就说那个第五行很重要。你对那个第五行的无始的定义，是佛为声闻人令厌离生死，故说生死长远无始，要破的是这种观念啊。所以最后一行932的最后一行，意云求诸法往来易成，才可以有无始，既无往来，则无无始。此文分明辨小圣教中有法空义，又是破执小圣教起迷，亦得破外道即无实者也。所以你看他这边这两个对比，你看这个是就末来破，就外道来破，就人来破。这边呢对着末来讲，根本讲的是无实；就着外道来讲，这一段讲的是小圣迷世迷教堕世。然后呢就人来讲，这边讲的是法空，人空法空，啊，所以这边讲的是法空。好，那么根本两句破了之后，立后，第一句啊，他说第一句破了之后呢，立后三句，今若无有常，云何有无常？这个啊，所以呢，连常都没有，那更不要说无常，或者是异常、亦无常、非常、非无常，下面三句通通无，啊。所以他第三行933第三行就讲，前即明和三句无，故后句无也。既破无始，堕于常见；亦破有始，堕于断见。如是亦死亦无始，非死无始，堕后二见。啊，都可以破。那常行这边哈，断句要看好哈。以智慧推求无法可得常者， 那谁当有无常？没有常哪里有无常？因为常跟无常是相对的，因常有无常故，常跟无常是相对的。若二俱无者，常跟无常都没有，那云何有？怎么会有亦有常亦无常呢？就不会有这一句。若无有常无常，如果没有常跟无常，云何有非有常非无常？两个非，两个有都没有了，怎么会有两个非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是两个有成立之后，对比于两个有，才会有两个非，有非有常非无常。哦，是这样看。我真的刚开始看到眼睛花了，这样子。好，以上这个是破过去式事件啊，就这个只是破里面的破过去式事件，然后呢再破未来式事件，这都是只是破哦，只是它的只是破里面又在分过去式里面又在分就即是破就道理破。很奇怪齁，我当初也是被他搞得稀里糊涂的齁。你看齁，接下来破这个未来是这个，他的说明就有一点跟前面混在一起齁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里都还是只是破，上面这个旧理破是破过了哦，是3到14，这边是只是破哦，可是只是破里面破过去式，破未来式，破过去式里面再分成就即是破就道理破，哦，他的科判是有点奇怪，不过呢，把它弄清楚他在讲什么，这样就好哈，哦。接下来就是要破未来式，有边无边等四句，一指未来式，世事不可得，今当说，啊，哦，所以注解里面你看倒数第五行，生第二破未来式事件。前破过去式事件，始终何有三周？第一，十一纪一周，讲的是什么？三到十三。因为破过去式，你看啊，前面的就道理破这边，就道理破里面，广破这个也是过去式啊，三到十三，啊。所以这是一周，是旧理破过去式，然后次一周四季，旧事破过去事件，这个是15到18，旧事破。后一周两季，那还是这个只是破的这个19跟20，旧无始破过去式事件，因为这个通通放在这里。哦，所以他要把前后混在一起，你知道？破过去式里面最前面的3到13有一个，然后再来15到18一个，然后呢19 20一个，这样子叫做三周，都是就破过去式来讲。所以三周为什么要这样三周？它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前面那11首就是呢3到13是广破，然后呢15到18楚中破，后面两个19 20略破。什么叫做楚中破？就不是广也不是略，是在广跟略当中，所以这叫楚中，哦，他的用词意思是这样，哦，然后说破剑之术不出此三，此三既无重剑浓面，所以前面的第一周广破为上根，一文即物，再来四个寄送的楚中破的中根，还在听一遍，再听方了，还在听第三遍的下根略破，三文始达，哦，所以这样的三周再可以把它合成两部分，两周破外见，哪两周？就是3到13加上15到18，因为都是对着外人的这种见解来破的。那19跟20是迷教，迷那个无始根本所起的，所以才会说呢，一周就是那个19、20 除内迷，所以内外通通除，众见便息。哦，他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接下来的九个偈颂，21到29，也就可以类似分成这样三周，三部分。其中21到25就是破有边无边根本的两句。再来26、27、28三个偈颂就破亦有边亦无边一句。29就破非有边非无边。所以也分成这样子。所以以此类推也是广破、处中破、略破。再者以此类推，像前面的破两边的有边无边这两个是本中之本，邪见当中的根本，所以呢一定要广破。然后第三句亦有边亦无边是末中之本，最后一句是末中之末，所以呢都只要呢处中破跟略破。所以他之所以这样写前面的那个过去式，就是要对比这个，让你好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分段。都有这样广破、处中破、略破的意思在啦。所以那个根本最重要了，有边无边要破掉。再来问前周明无未来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？哪里啊？哪里有讲无未来？第14首偈颂这里你看，这不就是略略后继事件破未来式事件，不是已经讲到破未来式事件了吗？那你现在又要继续破未来式事件呢？所以他才会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，14跟21到29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怎么拉不到一块啊？对，这样这两个啊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他就说呢，14首齁，只是呢都在破什么呢？14首它是在哪里破？旧理破248件，是旧理上来破。所以呢它的破法跟破过去式的事件类似，只是呢一个是从未来式去讲，一个是从过去式去讲。所以你看它过去式的破法呢是破有、破无，然后呢再合破异常、异无常、异有、异无。所以这个14也类似这样的破法，只是把时间换成未来。但是这里的话呢就不一样了。你看934他就是这样写，上明四义，一个过去一个未来，见同故，都一样从有无来破。所以以当类过，非是正破未来。现在这边呢才是正破未来，前破过去有三周，所以破未来事件也就三周破。这种破法就跟前面那个略类破那是不一样的，跟14首是不一样的。你说那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破过去事件跟破未来事件有什么不一样？他说破过去的事件数为三类，6首偈颂是破有，广破出句就是破有，广破有四偈处中，那个六偈就是3到8，然后四偈处中就是9到12，破无就是破无，第二句破无，后面一偈13首略破后二偈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所以那个破过去的是这样的分类法，现在破未来的分句跟上面不一样，有跟无两句放在一起，不是有跟无分开两段，是有边无边放在一类，然后第三句亦有边亦无边做一个，非有边非无边做一个，所以跟破过去式的分类法不一样。除了这个分法不一样之外，另外还有其他的意思，到文那边就自然显出来了哈，富有意义，文字显示。好，那么第一段破有边无边的这五个偈颂再分成4段。再分成4段。就是21到25分成4段齁。先标破邪见章门，这是21首。第二 标正见章门，这是22首。再来两个寄送2324，四邪见章门。第四段25首寄是正见章门。他说这个是摄三大师分类的分段的。摄三大师就是僧朗啊，僧朗这是吉藏大师的师祖了齁。那么摄三，我那一天特别查了一下啊，摄三到底是指哪里啊？原来就是在健康城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健康城指了哪里？南京。南京就在南京附近的栖霞寺，摄三栖霞寺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分类法。另外一个分类法呢，又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的科判里面呢，就干脆就把它放在一起。第一首寄送21寄标章嘛，就是标非边无边，那个非就是否定它，既不是有边也不是无边，所以这个是标破邪见章门啊，是21。然后接下来呢是三首22、23、24，是解释为什么要去否定有边无边，所以是非边无边啊。然后呢25才是引四百观论，证明为什么可以否定掉有边无边啊，证非边无边。所以它分成这样三段就好了，只是在第二段中间的第二段还可以再把它分成两部分，22标章门，23、24四章门。标就是标那个非边无边啊，然后呢四呢就是四非边无边。所以分类法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意思都差不多啊。所以21首是标破邪见章门啊。我们看21，若世间有边，云何有后世？若世间无边，云何有后世？这破邪见，世间有边不可以，世间无边不可以，但是他的不可以的理由都一样，云何有后世？所以我们看他的注解，长行哈、哦，长行先看长行。若世间有边，不应有后世，而今时有后世，是故世间有边，不然。若世间无边，亦不应有后世，而时有后世，是故世间无边，亦不然。那到底为什么有边也不可以有后世啊？那无边也不可以有后世？注解在第三行啊，935第三行啊，译名有边无边俱无后世，有边就是有边际，所以呢，跟着你的五蕴生命结束，那个边际就到了，所以有边则与因同尽，既然就到了，就没有了，没有后面的，就没有后世。那如果无边，那就是这个身就一直延续下去。那既然是一直延续下去，你就不能够说今世后世，你不能做这样的分别，因为同样都那个身啊，你没有死啊，没有死怎么能够说那个叫后世呢？所以他说，如果无边，那就这个身没有变，所以也没有后世可言。但实际上，只要在六道三界生死轮回，都有这样的转世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时有后世，所以也不可以无边。他的逻辑就很简单，可是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对不对？有边无边是这样子去推论都不可以的啊。好，互次四二边不可得，可以故。22首寄送五阴常相续，犹如灯火焰，以是故世间不因边无边。这个如果照他前面的科判，你看934的倒数第三行，这是第二标正见章门，所以这个是在讲正见。那种五阴的相续犹如灯火焰，所以你不能够说它有边无边。为什么说像灯火焰就不能讲有边无边？灯火相续，那个火是死的吗？是不动的吗？不是，但是看起来不动，看起来是同样都那个火焰，但是呢，我们一般世间人一看就知道，那个火焰不是死的，不是常住不动的， 但是呢，它可以一直相续让你看起来有那个有一定的那个火焰在。所以他说生命的那种五阴生灭相续就像这样。所以他的长行文就讲，从五阴互生五阴，四五阴次第相续，如众缘和合有灯焰，若众缘不尽，灯则不灭啊，若尽则灭。所以你不能够说它有边无边，不是灯焰有边无边，是那个缘具足不具足让它继续相续的问题而已。焰本身没有有边无边的问题，就像这个我，五蕴假合的那个我，你不能够说我是有边还是无边。你说这个我跟有边有什么关系？未来世会不会继续一直延续，一直不断下去？如果它可以一直延续不断下去，都是这个我，那就是无边。如果这个我到某一个阶段就停了，那个叫做有边。所以你去讨论那个五阴和合相续的那个我是有边无边，就好像你去讨论那个灯焰有边无边是一样的，没有意义的。因为它的存在与否完全决定在缘，不是在他自己。就他自己而言，没有有边无边的问题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倒数第五行，你看，名因因相因故，非今非后。所以然者，因因相因，所以不断，不落入断边，所以非边。念念灭故，非是无边。前面跟后面，你不能说它完全一样不动，常住没有，它是念念灭故，所以不是无边。但是因因相续不断，所以也不是有边，也不是有边，因为它可以不断相续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个生命的这个我有这样的看法，所以说他这个叫做正见章门。下来解释邪见门，二三二四就邪见，是邪见章门。所以二三啊，九三六的第二行，二十三首偈颂，若先五阴坏，不阴是五阴，更深后五阴，这样才能够说世间则有边。若先因不坏，亦不因是因，而生后五因，这样才能够说世间则无边。但现在事实都不是这样。第一首，前面的五因坏了，其实现事实是什么？等无间缘啊。前面的五因为后面做等无间缘，清因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，才有后面的五阴相续。不是灭了之后完全没有事情了，然后后面的五阴自己升起来，不是这样。所以他才会说，如果前面的五阴坏了，不需要那个前面的五阴来生后面的五阴，这样才叫做有边。也就是说前面坏掉，坏掉就坏掉了。但是不是啊，前面的五阴坏了，它会为后面的五阴做缘起耶，所以它不是有边的。再来，若先因不坏，也就是前面的五阴从来不会坏，然后后面的五阴也不是因为前面的五阴而生的，那就是说前面的五阴如果在，它就一直在，就后面的五阴没有改变，跟前面五阴没有不一样，那个这样才叫做那个五阴无边呢，一直一直延续下去，从来不会死的，从来不会灭的，那这样才叫无边呢。但事实不是这样啊，事实都在灭啊，念念生灭中啊。所以他才要说这两个偈颂就是告诉你他的错误在哪里，这叫做是邪见章门。所以长行文其实就是把这个观念再讲清楚一点，若先五阴坏，不阴是五阴，更深后阴，这样的话才会说世间是有边。若先五阴灭矣，更不生于五阴，这样叫做边，灭了之后就停了， 这叫做有边，边名末后生，这个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除非你是阿罗汉，否则不可能没有最后生啊。所以常常我们会开玩笑说，藏传佛教讲说啊，那个是再来人啊，这个是过去世是修行人，然后现在再来的啊，类似像什么仁波切这种，那我们就开玩笑说，我也是再来人。哦，你也是，大家都是再来人，谁不是再来人？只是说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再来，那就是四个问题了。每一个众生哪一个不是再来人？所以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，因为他们藏传佛教很重视这种转世继续修行这个观念啊。那我们藏汉传的哈，就比较没有强调这件事情哈，所以才会谈论到这个时候就会开玩笑哈。你看这边讲，如果是这样死了就不再延续下去，这才叫做边啊。所以不可能呢、啊、所以呢不可能有边。再来，若先五阴不坏，不因是五阴而生后五阴，因为不坏嘛，所以也不会因为这样而生后面这个嘛，这样才叫做无边，这样才叫做常，而时不尔。所以是故世间无边，世事不然，这是不可以成立的。后面补一段，这边讲的世间有两种世间，特别讲的特别是众生世间，而不是讲国土世间啊，专门针对众生的轮回来去讲的有边无边的问题啊。好，所以他说世间有两种，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众生世间？因为小圣虽具名二空而多说身空，人空这边啊，人空身空。那国土呢，这边的断句又错了齁，国土可以三灾动静，据点物多不计之为常，所以那个物跟句点要相反。三灾动静，一般人物就是一般众生，多不计之为常，因为看到都会变啊，环境会改变啊，地震啊，风灾水灾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不会把国土世间当成是常。众生转如循环，句点物多计之为常。这样才解释得通。哦，之前我在那边看半天，三灾动静物，哎，这个 OK。众生转如循环物，为什么要转如循环物呢？哦，就觉得上面那句可以说得通，下面那句怎么怪怪的这样？换一下就不一样了啊。物多不计之为常，物多计之为常，所以为什么要偏破众生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这是第三段四邪见章门，最后一段四正见章门啊。那么也就是引这个四百论啊，所以护次如四百观中说，他说呢，科判说此生第四是正见章门，护法藏经云，护法藏经全名其实是护法藏因缘传六卷。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本啊，原味吉迦叶谈要共义，又叫做护法藏因缘经，或者是护法藏传、护法藏经、护法传，在大正藏五十册讲的是世尊入灭之后，从迦摄、阿难等23位印度祖师，这样一个传下来啊，然后最后一个祖师是狮子尊者。被寂宾国的国王弥罗觉杀害，所以呢护法到这里断绝。那么可是呢天台宗跟禅宗都非常重视这个传，就是护法相承的规准这样子。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讲到西天24祖，就是根据本书来的齁，只是加了一个摩田提，因为前面讲23个啊，可是天台就变成24个啊，哦，另外一个禅宗里面的景德传灯录也采用本书23组，加上婆须蜜、婆舍斯多、不如蜜多、般若多罗、菩提达摩，就变28。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这个景德传灯录禅宗的28组，菩提达摩是28，哦，所以呢，西天28组， 然本传内容与阿育王传多所类似，好像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，或者是依着口传，或者是参照那个阿育王传来做的。可是另外呢，宋朝的明教大师契嵩根据禅经跟宝林传说，这个书呢是那个谭耀自己写的。谭耀啊，这个啊，我是不太了解了哈，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哈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另外写这个契嵩呢，自己另外写《传法正宗记》九卷，重定这个护法的28组，而且还说呢，那本护法藏书哈，可以烧掉了。这个有时候看这些实在很好玩哈。禅宗才不理他嘞，还不是一样造船，传这个28组哈。那四百论是提婆写的，提婆呢就是龙树的弟子。其实龙树提婆跟下来的罗侯罗，啊罗侯罗多是差不多同年代的人，相差没有很远哈。那么全名呢就是《菩萨瑜伽行400论》，总共有16品400个偈颂，所以才叫做四百论。啊，可是呢，没有完全进来，梵文本没有完全进来。那藏译呢，有全译本，全状翻译呢是翻成《广百论本》。虽然呢是依据这个，但是《广百论本》仅为原书的后半，也就是呢第9到16品而已，前面的8品不见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汉传的只有《广百论本》，四百论没有。汉传没有齁。所以这个四百论写的是什么，其实呢就跟百论是一样，是用中观的思想去破其他学派的这个学说为主。所以前面的8品是说法，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就是这一部分没有了。也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主要的观点他没有翻。那后面那个9到16就完全讲别的宗派的错误在哪里啊？那个，那么其实呢，不只是这个问题而已。前面的说法这部分呢，是中观的主要思想跟修持法门。你依据中观怎么样来修持啊？所以有实践的，然后呢，来说明断除常乐我净四执为首的诸多烦恼跟修持菩萨行的方法。这个如果有来真的很好啊，就不会不知道说中观只是在观念上的探讨吗？啊，怎么实践呢？这一部分就有讲实践啊。那么这个形式呢，本书的形式跟内容跟中观论诵就我们这个类似啊。所以月称论师就是西藏的月称论师，中观论诵释论就广引本书立说，这样子啊。同时月称论师再写了一个菩萨瑜伽行400颂广释，所以他们有全文，他四百论藏传有全文啊，所以共同流传于西藏，这样子。再来这边写的齁，你看护法藏经936最后一行，护法藏经云，提婆菩萨造400论，今助人引之，朱杰人把他引过来，将来破2边，把他拿来破2边、哦、他说也可以算是龙树自引。例如龙树的大智度论第18卷里面探般若记啊，一样的啊，这种探般若记其实是罗，我这个字呢常连康熙字典都查不到怎么发音，连康熙字典都没这个字。所以呢在西贝塔里面哈，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他们也只是说把两个字刮起来，一个木一个枝。后来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谁，我花多久的时间，后来想说既然他的文章是写龙树提婆有关系，然后又说龙树罗户罗侯提婆，我后来就想说这个字应该是念猴吧，因为呢般若啊，六祖坛经，这个就是六祖坛经齁、哦、六祖坛经里面从迦叶开始，你说迦叶为什么算第七，因为前头释迦牟尼佛也算在内啊、哦、 从前面的佛开始算起啦，哦，啊，算到迦叶是第七，哦，是这样算哈，哦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六祖坛经第七是迦叶，第八是阿难，这样算，十九是龙树，二十是迦那提婆，龙树的弟子提婆，二十一罗诃罗，啊，哦，那你这样的话，那菩提达摩呢，就算成三十四，所以等于呢要加六，因为前面还有六个是过去的佛，啊，哦，迦叶算第七嘛，所以要加上六。所以菩提达摩算34，那如果佛祖统计里面写的迦叶算第一，阿难算第二，那算马明是11，哦，然后龙树是13，提婆是14，罗诃罗多也就是罗诃罗是15，所以这个罗什么字不会念，哦，应该就是罗侯，就是罗诃罗，同一个时代的这三个人，龙树、提婆、罗诃罗，哦，所以他说呢，这也算是龙树智引。他就举例，在般若经的大智度论里面，也是罗侯法师所作，然后龙树把他引过来，所以他说龙树、罗侯、提婆既是同时人，所以智度论引罗侯所说，此处引提婆之言。也算可以啊，哦，那亦可别有此论，今所未详。为什么吉藏大师说今所未详？刚讲了四百论没有传到中国来，是后来玄奘大师才翻了广百论，虽然翻出来是四百论的一部分，那不是全本，所以在吉藏大师的时候才会说呢，大概有另外的论吧，今所未详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你在西贝塔里面，那确实找不到下面的这一段话。真法即说者，听者难得故，如是则生死非有边无边。所以就引用四百论里面的这段话。那是什么呢？你看长行文，不得真法因缘故。真法因缘要有人说啊，那你也没人说，那你也听不到。听者难得故，所以呢，会听的呢，即使听到了，也不见得了解，有这个意思在。所以呢，这个法不容易得到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生死往来无有边，或时得闻真法得到故，不得言无边。一个是无边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听到真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不可以讲无边，所以寄送直接告诉你，不可以讲有边，也不可以讲无边，这才是真正要告诉你的真法。所以你看他的注解里面第五行啊，就说记忆明得真法说者，即以听者，则生死变尽，这时候就非定无边。因为可以进啊，不一定是无边啊，可以进啊，但是如果不得三世，就非定有边，那继续生死轮回。你听不到真正了解的人为你说法，或者是你听了也听不懂，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中道，那就继续轮回，就不是真的可以这个无边，因为要继续轮回啊，哦，那问怎么得到呢？他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，不是叫你去找善知识哦，他是从理上直接告诉你，说法者无说无事，听法者无闻无得，如此之物则无边边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无边而边啊。无边之边，就等于他前面一直固定用的用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类似像这样子，有边啊，有边而无边啊，无边而有边这样子，所以以此相为边而无边。好，哦，不过你注意看了，啊，与此相为就是你没有真的了解的话， 虽然是有边，但是我们继续生死轮回，所以这叫做呢边而无边。那如果你能够悟，本来是生死无边，不断的生死轮转，现在你悟了的话，生死就变成有边，会结束。所以这叫做无边边，这样看呢比较能够合乎他的意思啊。所以整个来他的回答，其实就要告诉你，你要悟到空性无我啦，要悟到中道啊。所以这个他就说，这个就是呢引四百论证非边非无边。你再翻回去934页哈，934页的最后一行，934的最后一行，最后一句，你看，引四百观论证非边非无边，但是呢，倒数第二行这一句是四正见章门，也就是说，中论的正见就是非边非无边，你不能落入四句，不是不能落入两边而已哦，不能落入四句。所以他说这一句就是四正见章门。好，继续937接下来26首偈颂，这就是破一边一无边，破第三句啊。前面是破边无边两句，现在破第三句，破一边一无边。所以今当更破一有边一无边，他就说生第二破第三句。为什么是生第二破第三句？因为这是第二段嘛。第一段就是破这个边无边二句嘛。啊，生下来就是第二段，然后只是破第三句，一有边一无边，所以它的用词很奇怪哦。不过你如果了解这个科判，你就能够看得懂哈。三首偈26到28分成两部分，哪两部分？第一个是章门。26首是蝶儿总飞的章门，然后呢27、28才是正破四章门啊。那么27、28里面再分成27是救人破，28是救法破啊。好，26首我们来念一念。若是半有边，世间半无边，世则亦有边亦无边，不然，最后两个字才否定掉它。所以他才说蝶儿总飞，蝶就是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先讲一次，总飞就是那两个字，不然。长行938，若世间半有边半无边，则因是亦有边亦无边，一半有一半无，若尔者则一法两相，事事不然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呢？一法怎么可以有两相？所以事事不然啊，何以故？下面就说明。所以先叠那个章门，然后再来解释。27，彼受五阴者，云何一分破？一分而不破，事事则不然。受亦复如是，云何一分破？一分而不破，事事亦不然。所以你注意看，他说27是救人破，受五阴者。然后呢28是救法破，那个受本身。如果齁，我们这么说，从前面的了解，如果是无边的话，就是一直持续不断下去，常住不断。如果是有边，就有结束的时候。现在呢，这个世间一半有边一半无边，可能吗？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所以他在分析的时候就分开成人跟法。从人来说，怎么可能是一半有边一半无边？但是他用词不是用这个，是说一分破一分不破。那不破跟破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938的这个第六行，明人不应一分破一分不破，不破是常，破是无常。原来他的破不破就是常无常， 受五阴的那个人，他可以是一半常住一半无常吗？同时一个人不可以是这样，除非齁，除非怎样呢？除非你自己假想有一个我是离开生灭的五蕴之外，另外可以自己独立。否则如果不能够离开五蕴，可以另外有一个我，五蕴一定都是生灭无常的。所以为什么会有一半常一半无常？就是你自己在想生灭的五蕴是无常，但是有另一个不在五蕴里面的我，那个是常，除非是这样。可是这一点刚刚已经破过了，等于你这种观念就等于是离开五蕴另有一个常住的我，即离五蕴而有我，那个刚刚破过了，所以这里不可以，所以不可以拿那个来解释这个，就是就在这个现象当中，就这个人当中，受五阴的人者，这个者的人是一半常一半无常，不可能。好，所以他说彼受五阴者不可能这样。那受法呢，那个五阴本身呢，也可以是一半常一半无常吗？那也不可能。所以他从分开成人跟法来，那常常就很容易了解了。受五阴者是人，云何一分破一分不破？不可能，事事不得，异常亦无常啊！受亦如是，云何一分破一分不破？不可能，因为这两个相不可能同时在，常跟无常二相，二相过故啊，就是不可能同时存在，两个是互相违背的啊。所以事故世间亦有边亦无边，则不然。这是讲半天都还不是差不多一样，是差不多一样啊。所以呢，读这一段哦，你得要自己想一想，到底为什么已经读这么多了，为什么还是没办法破我执？你所执着的那个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执着的？哦，否则哈，这些读一读，你会发现啊，没弄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哦，啊，讲来讲去都是那些，哦，问题是有帮助没帮助？你的我执到底执在哪里？你对于这个生命有没有主体，或者是生命的主体、生命的实体是什么？你怎么样看待这种五蕴合合而有的我？所以他才会说根本两句为什么要广破？有无或者是有边无边一定要广破，后面呢以此类推略破就可以了，重点就是在前面的根本的东西。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2728结束之后，这个是、啊、破亦有边亦无边，再来破非有边非无边第四句。那这个吉藏大师的注解那就更简单了，你看他说今当破非有边非无边见生第三章，前面那个是生第二章，前面是生第三章，破第四句非有边无边，然后用第三句来破第四句，若亦有无边是恶得成者，如果亦有边亦无边可以成立的话，非有边非无边也就可以成立，非有非无边是则亦因成。但现在亦有边亦无边不能成立，怎么能够成立非有边非无边呢？哦，所以长行文也是讲这个与有边相为故，只是他把它扩充用四句话来说，与有边相违就可以有无边，如常相违有短，与有无相违则有亦有亦无，跟有无相违就有亦有亦无， 与亦有亦无相为故，则有非有非无。若亦有边亦无边定成者，因有非有边非无边，何以故？因相待故，相待而有的。上已破亦有边亦无边第三句，今云何当有非有边非无边，以无相待故。啊、哦，就没有相待可以成立的啦。如是推究，依止未来事、有边无边等事件，皆不可得。所以哈、哦，看到这里来，读这一些，你就知道怎么样断句啊。读一读，你就看懂了。你现在拿这一段，请那个没看过这边的人啊、哦，但是又没有学得很高明，你请他读读看，看他读得懂读不懂。光是那个有无哈、哦，怎么断句哈、哦，都。断的都很辛苦，那更何况那个龙藏那个齁，那连句斗都没有，那断出来那就更不知道他在断什么了齁。所以到这里可以说呢，是整个邪见就破到这里了齁。所以这一三段，这三段破未来世事件，所以21到29是破未来世事件，然后往上推破过去世事件，这两个都是止事破，然后再上去旧理破。所以就是这两部分，旧理破248件跟止事破28件，就是论主回答的破邪见。所以有无四句，有边无边四句，这样就是248件。所以整个邪见，如果你现在听完之后，你就发现整个邪见放在哪里？我，这个我，你怎么样去破这个我？好，到这里应该结束了。但是呢，他把最后两首偈颂啊，就直接就放在邪见品。照说这两个偈颂呢，因为应该要另外自己独立，应该要自己独立。所以你看哦，939这边哈、哦，中间复次啊，他但是下面他就先解释了，论有三分，25品破大圣人法，变大圣观行；2627两品破小圣人法，明小圣观行。此二进前。今第三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其实不要断句也 OK， 会比较清楚啊。因我认为不需要断句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了解那三分是怎么分的。我觉得要分成这样两段比较好。前面讲论有三分，然后呢，再来去讲这两个偈颂，再分成两部分，啊，这样子的段落呢会比较明确一点，不像他现在这样把第三放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第三的两个偈颂，啊，就会觉得说，这一段特别在讲的是第三啊，那个三分呢，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你可以参考哈，这三分可以参考39页。39页呢，它这个是第二卷的开始，39页的中间。246第七行，自摄领相承，这摄三大师嘛哈，一直下来的，他是接着法朗啊下来的，所以就分中论哈，把它27品分为三段，前面25品破大圣迷失，明大圣观行，接下来2品破小圣迷执，变小圣观行。第三，崇明大圣观行，推功归佛。哦，一开始他就说，整部中论分成这三大段。那为什么要分成三大段？他就稍微说明一下，正道未成小大，复小大根源，故说大小两教。这是佛说大圣小圣的因缘，随顺着众生来的。但是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众生福德立根秉思两教都还可以了解，迄今并皆迷失，所以论主要破彼二迷， 俱生两教，所以三段之文。所以整个中论不是只有讲大圣的般若中观，还要破小圣的迷执。所以下面一大段就是讲这个理由，我写很多哦，从这刚刚念的开始，一直写到41页最后四行，这边他开始讲这第三段的大意是什么。41页到倒数第四行，第三，从明大圣观行推功归佛者，凡有十义，哦，还有十个道理。好，第一个啊，显小四小圣破邪见不进，显大圣破邪见进，所以还在重新讲大圣。第二个理由，先从大生小，后来呢色小归大，要从明大，这是第二个理由啊。然后呢，一直写到哪里？写到43页，所以只有那两首寄送，他可以有这十个理由，写到43页。好，那其中呢，这三段你看哈，哦，他说呢，佛的说法哈，哦，有三轮，在41页的最后一行，41页最后一行，佛的说法有三轮。第一，根本法轮，就是直接讲成佛的一圣教；第二，知末法轮，因为呢众生没有能力听，所以呢只好收起来啊，开始呢用见教，所以呢知末法轮之教。然后呢，第三42在色末归本。啊，这个是根据《法华经》的那个思想来的哈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42页的第三行，他说：“经论三段，还生佛三经，前面的25品，生一圣根本之教，相对于前面那个三个法轮，所以25品也是一圣根本之教。然后后面的2品，生佛知末之教，到最后。”在崇明大圣声明色末归本，所以也有这个意思在。这是十个理由其中的第二个。然后呢，43页的第十个，我们也稍微看一下，43页的倒数2468，倒数第八行哦，43页倒数第八行，第十个理由，27品，双破大小恶邪。俱生恶症，结果呢？或者迷惑的人又生起了邪正恶心，尤其是第27品是破邪见品嘛，所以呢，就有分成正跟邪，就有邪正恶心，所以最后再来双泯恶见，明道门未成邪正邪见，所以长行文才会说无人无法不应生邪见正见。体用全时也是这样，不应该升起这个。那个长行文那边，我们之前有没有交代啊？就是941，这边写941，无人无法不应生邪见，哦，就是这个941哈的第二行，941的第二行，你看如是空性法中，无人无法不应生邪见正见。哦，果然有这个意思。你还有邪正两心，那还不是真正的中道啊？再回来43页，再把那一段稍微念完后，所以他说这个最后这两个也有这个意思在。他说呢，出大次小，先讲大圣，再讲小圣，从体起用，从实起全，后来摄用归体，收全入实，这两个寄送就像这个意思。哦，把它回归到根本，所以入实则无复有权，亦未成有实，这样才能够叫做中论。哦，所以他第十个理由就是写这个。有时候是很赞叹吉藏大师之厉害，一段文字他可以写出这么多理由出来。哦，那个脑袋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脑袋。好，回到这个939页，所以他这边呢，只是把前面写过呢，重点式的再提一下啊，哦，所以分成这三个。那你要完全了解，可以参考前面啊，从39页到40几页那边哈，哦。那么第三段，从明大圣观行 他说生起来意具如出品，刚刚我念的那一些就是他讲的具如出品，就是在39页到43页那边哦。那么这里面有两首寄颂，30到31。30从广明大圣观行，31推功归佛。然后呢又可以说呢，30是明没法，31是辩赞人。也就是说呢，30是在赞叹中观中论一切法空，赞叹这个空性正见。然后呢后面那个是赞叹佛陀人、哦、所以30一切法空故，世间常等见，何处于何时，谁岂是诸见。所以当你能够了解空性正见的时候，当你观一切法都是用空性正念去观的时候，世间的这些错误的邪见、常见、断见，这些通通不会起来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会起来。什么人有这种空性正见？只要有空性正见的人就不会起那些邪见。所以才说谁起是诸见，会起那些错误的之见，就是因为你不了解一切法空。好，941长行，我们先把它念一下。上以声闻法破诸见，今此大圣法中说、哦、所以呢他刚就说了，良品呢是破小圣，所以用声闻法破诸见，现在再回到大圣，色莫归本，所以今此大圣法中说，诸法从本以来毕竟空性，如是空性法中无人无法，不应生邪见正见。所以包括他前面讲的，你连邪见邪正恶心都不能起，你起这个又是相对的。
你为什么皱眉头？
本来就是中论，就是要破两边啦、啊，有边无边不相对吗？邪正不是相对吗？这是一个用词。也就是说你要说有这种中观正见，那不就是正见吗？还不是有正相对的，这种正见就通通不对，不是这种正见都叫邪见， OK 啊，你要这样定也 OK。 但是呢就是怕你呢有绝对的正跟邪，有自信，不是空性，不是从缘起空性的观念观点去了解的正见邪见、哦、他要破的是这个。那么再来，何处何时，他说处就是土地，就是处所了，地点时间，不管是什么时间，日月岁数，谁就是指的是人，是名诸见体。如果你还有时间还有地点还有人，那这个就是生见的主要的依据，因为你还是着有这些东西，你着有这些东西你就会起诸见。所以才说呢，这些东西叫做诸见体。你会起这些诸见，都是因为你认为那些都是实有或是实无，都是从有无去想这些东西，处啊、实啊、人啊这样子。若有常无常等决定见者，应当有人出生此见。如果你的观念里面还落入常无常，你有这些观念，有这些见，你就会有人生出这些见。破我故，我觉得这边加个句点好，更清楚。现在没有我，无人生是见。所以谁起这见呢？连人我都没有了，你会生这些见吗？好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无我。所以因有处所设法，现见尚可破，何况十方。若有诸见者，应有定时，若定则不应破。但实际上呢，上来以种种因缘破，是故当知见无定体，云何得生。所以如果你还有这些处所设法现见，只要有都可以破， 何况十方这种不可见的，那更不能执着有，更可以破。怎么破？若有，则应有定时，要找到有实体。你找得到实体，你就不能破，破不了它。但是上来以种种因缘都可以破。是故当知，这些见没有定体，所以呢都可以破。所以不应该生这一些虚无的虚幻的见。所以寄送才会说，何处于何时，谁起是诸见。那么不过有一个问题，那这样的话，学中观的人在世间或者是在佛门里面，他到底要不要坚持中观正见、空性正见，还是他随时都用这种空性正见去观察自己，去检查自己，自己有没有落入这些种种的邪见？也就是说，他面对世间人这些种种的观念、种种的知见，或者是面对佛门里面的种种的知见，他该如何自处？所以这就是你去看那个禅宗的典故里面，有的禅师来问他什么，都是是是是是是，一试到底；有的禅师问他一飞到底，通通错，通通错，不管说什么，通通错。然后呢，有的学生就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前几年说通通都是啊，现在后几年都说通通都错啊，你是对还是错？”所以就变成不了解的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学。所以目前我的个人的一个体会是，自己的观察，自己的空性正见的观察，你不能够执着。但是呢，如果呢是要为人典范，要教学，那你势必还是要定出一些原则出来，或者是你是在主持一个团体或者是寺庙常住，你还是要定出规则出来，让大家有一个依循。在你内心里面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，这一些规定、这些原则是为了要帮助大众。在自己的内心要了解，一切都是缘起空性，这样才能够呢真熟二谛，能够踏实的用上。因为呢，没有方圆，真的不成规矩。一个团体如果没有照着规矩来，很容易产生后面很大的弊病，就乱掉。乱掉了之后，你还要再把它扭正回来，你要花很多倍的精神力量，你才能够扭回来。所以一开始订立规矩，你就要一直遵守下来。那如果要改变，也是要常住会议。我们现在讲，你要开会决定，要公开表决，然后多数同意，少数就只好服从多数，做这样的规则的改变。所以从民国七十几年开始，基金会的运作其实就定下了很多的规矩办法。那后面会有出问题的，都是因为不守法才会出问题。所以呢，赶快把法拿过来，给它矫正回来，那就恢复正常。那个佛门里面，出家众其实也是要透过结魔，他们结魔的用意也是根据这个。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依据佛的戒法，也是这个道理。那如果出家团体没有完全遵照佛的戒法发挥出来的特色，就比较没有办法合乎当时候佛陀他所希望僧团所发挥的功能，他可以有别的功能出现，但是呢，就不尽然是佛陀希望三宝、僧宝、僧团所发挥的功能。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感慨，就在这里。 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接着就把940到942就是给它做圆满，然后稍微总复习一下这样。好，休息十分钟。